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刘征光师母，愿你通过以下的收听，把握圣经的教训，并在主内新生命中不断成长。
第一个，他是像做外邦人的使徒，他不是像犹太人传福音。但是第二个，他所传的福音，他既然做外邦人的使徒，他所传的福音是唯独基督，唯独圣灵，也就是说唯独借着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救赎，唯独靠着圣灵所活出的生活，这是整个福音的内容。而犹太人，一些犹太人的基督徒，虽然他们也接受了相信的福音，但是他们却加上除了相信基督还要受割礼，或者说还要遵守摩西的律法，才能够使我们的信心得到完全。他们并不是传不要信基督，他们是传除了信基督还要加上一些东西，这就是加拉太书保罗力争的。那所以保罗他真的是要放胆，而且我们看在他的书信里面，他遭遇各种的危险，行船的危险，这种各种饥饿或者受寒等等，他会面对各样的危险，而且他要受到各样的逼迫。在这种情况之下还能够继续的去传神的道，那真是需要放胆来传神的道。我们如果把自己放在宣教士的鞋子里面，穿他们的鞋子，想想看，宣教士要面对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完全不同的一个种族，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而且当他传福音的时候，如果还要受很大的逼迫，很多的危险，他是不是真的是需要放胆来传讲神的道？那第二，保罗是在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四节提到说，为他祷告的时候，求神给他开传道的门，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够讲基督的奥秘。所以保罗说要为宣教士祷告的时候，要求神给他们开福音的门。因为我们知道耶稣曾经对门徒说，你们说收割还有四个月，只是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换句话说，耶稣也告诉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宣教士出去，哪一些庄稼是已经可以收割的，真的就是要求神给他们开这个传福音的门，圣灵的按着圣灵的引导，使他们可以来把福音传给那些已经成熟可以收割的庄稼。第三，保罗要求他们为他可以清楚的表达来代祷。因为在以弗所书六章十九节，保罗说，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然后什么，讲明福音的奥秘。就他求他们给为他祷告，让他可以得到口才。但这个口才不是我们今天所想的好像能言善道，这个口才是他晓得怎么把真理可以清楚的来讲解。这个我自己很能够体会。可能有些人很有口才，很会讲，但是怎么样可以把神的真理深入浅出，很清晰的来给他解开，来讲解明白，让听的人听了就可以了解。那这个是保罗在这里所祈求的，他说给他口才，能以讲明福音的奥秘。所以我想我们也需要为宣教士这方面的需要来代祷。另外呢，在罗马书的十五章第三十一节，保罗提到说，也是请罗马教会为他祷告。他说，叫我脱离在犹太不顺从的人，也叫我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献可蒙圣徒的悦纳，并叫我顺着神的旨意欢欢喜喜的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同得安息。这里我们看到保罗也请他们为他祷告，拯救他脱离那些不顺从的犹太人，也就是那些要攻击他的人。我们知道宣教士的安全 也是需要我们为他们代祷。当然我们知道神也有他的旨意，有时候我们为一些殉教士祷告，可能他们还是会遭受被杀，或者是遭受很大的危险，但是我们还是应该为他们安全祷告，因为这样子他们就可以继续的来完成神所托付给他们的这个传福音的使命。但是最后保罗说，也叫我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献可蒙圣徒悦纳，这是为保罗的工作的果效来祷告。那当然这里他是在提到为耶路撒冷圣徒办捐献是什么呢，就是耶路撒冷有饥荒，所以呢保罗他是外邦人的使徒，马其顿的教会就捐钱啊，他们就这是慈惠慈善的 捐款就收集了以后，保罗呢就亲自跟他们的同工一起把这个钱送去耶路撒冷。保罗做这个工作其实不是只是为了慈善事业，保罗做这个工作对他来讲非常的重要，因为如果他把捐献送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圣徒是欢喜乐意的接受这个捐献的时候，对保罗来讲这是非常重要。原因在哪里？因为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现在是外邦的教会要实际上在经济上来关心来支持在耶路撒冷犹太人的教会的需要，那么如果耶路撒冷教会可以乐意的接纳这笔捐献，就表明耶路撒冷教会认同外邦人的教会，跟他们在基督里面是一个身体，所以这就肯定保罗在外邦人当中福音的事工。我们也许不能体会，我刚刚已经说了，因为很多的犹太人虽然信了耶稣，可是他们长久遵守摩西的律法，以至于他们在信基督以外，他们还要加上摩西的律法，就是好像说基督的工作还不够，还要加上什么来补充。那保罗是极力的要为这个真理来维护，唯独基督，一切在基督里面就足够了，基督所做的就足够救我们，就足够我们 蒙拯救之后过圣洁的生活。在基督所做的一切，圣灵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就可以就是说进入神的救赎，而且继续的在这个救恩之下来为神而活。那所以保罗在这里就要求罗马教会为他工作的果效来祷告，这也是一样，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不是说今天我福音的工作我希望看到很大的果效，他乃是盼望神的他神给他的托付，外邦人使徒的职分是能够真正的真正的有功效，就是说真正的让耶路撒冷犹太人的教会也能够完全的接纳完全的认同，使得神的旨意就是在基督里不分犹太人不分外邦人不分自主的不分为奴的不分男不分女，在基督都合而为一，真的是一个合一的一个身体，合一的一个教会。好，所以这些是我们从保罗书信看到为宣教士也需要代祷的一些事项。那然而我们也从实际宣教士的工作和需要上，我们也提出我们可以为宣教士代祷的一些其他的要点。第一个就是文化的适应，我们刚刚说目前所谓这些宣教士我们所的观念所想的都是一种超越或者跨越文化的宣教工作，所以他们去一个完全不同种族的文化当中是有文化的，这个叫做 culture shock， 文化的冲击。有些宣教士甚至在宣教的国家住久了，他要回到他的母国的时候又有一种叫文化的反冲击，因为他已经在那个地方住很久，他已经习惯那地方的人的文化，等到他要回自己的国家，回到自己国家原有的文化的时候，反而对他来说是另外一个新的冲击。所以我们就是需要为他们在这方面的适应来代祷。第二方面呢，宣教士彼此的同工跟相处， 宣教士是参与宣教机构，宣教机构所差派的宣教士有各种的种族和族裔。我们认识一些宣教士是从台湾差派的，是就是说从台湾来的，但是他们是参与一个美国的宣教机构，或者我们也认识有日本来的宣教士，他们参与的也是属于美国的一个差派宣教士的机构。所以在宣教士机构把这些宣教士差到一个工作的场所，可能有时候这些宣教士彼此之间就有很多文化的差异，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母语，不同的成长的背景文化等等，那要在已经有适应当地的文化的压力跟冲击之下，还要适应宣教士彼此之间的文化语言的差别。当然在这种情况之下，多半是用英文作为共同的语言。我知道一些台湾的宣教士，他们觉得这对他来讲说，我们的英文表达能力有时候不是那么流畅，所以当要跟别的宣教士沟通的时候，还是会碰到很多表达上沟通上的困难。所以这一类宣教士的同工也是很不容易的，我想大家也许接触的不是那么多，因为我们自己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们的一些同学他们都是宣教士，或者说我们也认识我自己大学的同学也有一些都是参与宣教的工作，所以真的知道他们在同工之间的同工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这是我们要为他们同工的合一和相处来祷告。那么第三，宣教士个人灵命的成长。宣教士他出去宣教，不像我们在本地的教会有很多肢体和属灵的供应，他们出去全线是一种拓荒的工作，常常就是他要传福音，他要教导，他要建造喂养，但是谁来供应他的需要呢？谁来跟他彼此扶持呢？谁来让他能够继续在属灵上可以得到造就呢？所以他如果自己跟神的关系不是很亲密，他怎么出去工作呢？有时候工厂上的需要很大，他为了应付这些需要，会不会就忽略了他自己个人的灵修生活呢？我们在前面几堂曾经讲过，耶稣不管多忙，不管需要多大，我们会看见耶稣他绝对把他跟父神的关系放在第一优先次序。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他整夜祷告，或者有时候众人有很多需要，带了有病的，被鬼附的，要来求他医治的时候，他却退到旷野去祷告。他不是没有顾念他们的需要，但他很清楚知道这个优先次序。那我想宣教士在这方面的需要，我们确实应该要顾念到，因为他们自己如果里面是枯竭的，他怎么可能去侍奉？只能到一个地步就会我们说的 burn out， 他就会精疲力尽，他就没有能力可以再继续承担这样的一个侍奉。那当然第四方面是为他们信道德的纯洁与忠诚。我们晓得有时候在一些国家的信道德的标准或者说有一些国家在这方面特别的混乱，而宣教士有些是单身的，单身的宣教士在这方面特别需要神的保护让他们可以在这方面可以持守他们的纯洁跟忠诚。第五方面当然是家庭的关系。宣教士出去宣教，他们常常要开放自己的家，因为他没有一个教会，不是像我们这里，他们的工作是出去去接触当地的人，而他们要能够譬如说要带一个查经，或者是说做一些个人的接触，就是要开放他们自己的家，那以至于他们的家常常是就是说没有我们所谓的美国人最强调所谓的 privacy 个人的隐私就是可以有一点个人的家庭的生活，因此他们的家庭生活、夫妻的关系、父母跟儿子的儿女的关系，这都是我们需要带到的。那当然在下面一个就是要为他们儿女的教育，因为他们出去宣教的国家的语言可能跟他们的母语是不同的，因此他们的孩子要接受本地的教育，还是要去所谓的宣教士的子女学校， 有一些宣教机构为了顾念宣教士儿女的教育，他们会设立宣教士子女学校，但是我们知道宣教机构不可能在每一个城市都设立宣教士子女学校，所以有时候儿女就必须离开父母到宣教士子女学校去住宿，就是 boarding， 就要住在那里，那可能到寒暑假才可以回家，所以父母跟儿女常常是长时间很小就孩子就跟父母分开等等。那当然也有一些宣教士他们就选择 homeschooling， 就是现在就是比较美国有这一类的教材，他们可以自己在家来给孩子教学。很多孩子长到念大学的时候，有时候要送回自己的国家去读书，那我们认识一些宣教士，他们就是让他们的孩子进当地的学校去读当地接受当地的教育。像我们认识一个朋友，他是在德国，他的小孩就进德国的小学，所以他的孩子会讲国语，会讲英文，会讲德语，好多种语言。这些都是我们就是说宣教士他们会面对的很多的就是说挑战，所以我们需要为他们儿女的教育，当然接下来就是为他们的健康跟安全，这个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然后我们也要为宣教工厂政府的稳定，这个我们刚刚也提到，政府能够政权的稳定对宣教的工作是也很有帮助。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因为我们支持的一个宣教士是在回教人当中工作，他的宣教机构呢专门做回教的工作他们最近这篇文章是接受一个报纸的访问，他是说他们很少接受访问，为了要保护他们的宣教士，因为在回教国家，所以他们都是采取很低姿态，就是说任何记者要访问他们都拒绝，因为他们不想把他们宣教士暴露出来，就会危害到他们宣教士的安全，因为在回教国家不是可以公开传福音。但是这是第一次他们接受记者的访问，很有趣。这个负责人他就提到，他说这个撒旦胡森他虽然是一个邪恶的政权，但是在伊拉克里面对于基督教福音的传扬他给予很大的空间就是说他允许他们可以就是说可以成立这些查经班这些他就是说都是他所允许，他甚至提供土地给他们盖教堂什么所以就是说这个我相信当然是神的恩典，是神的作为，虽然他是这么邪恶的一个政权，但是在神的恩典之下，他对于基督教福音的工作他是给了就是说很大的，就是给这些宣教士开了一个很大的门，那这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那所以我们就是要为这个宣教工厂的政府政权来代祷，当然最后我们也是要为他们领人做门徒的工作。那这一点我们知道耶稣的大使命不是只是做一个很表面很肤浅的跟人做决志祷告，还需要继续带领这些人做门徒，带领他们做门徒要让他们把耶稣的教训教导他们去遵守。这是我们清楚耶稣一再说，不是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可以进神的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这并不是说我们一个罪都不犯，乃是说我们整个生活是一个活在神的恩典中去遵行神旨意的一个生活那这是我们要为宣教士的代祷。那当然我今天只是举了两种，就是执政的和宣教士，但是还有各种类的人，我们当中弟兄姊妹你也许是在不同的行业，我相信你可以真的也为你那个行业的人代祷有一些是医疗的，你知道这个行业里面有一些什么需要，为这些人的得救祷告，但是也为这些人能够怎么样在他的岗位上尽他的责任，来真的是对他所服务的人群能够有真正的益处等等之类。那就鼓励大家真的是可以照着保罗的劝勉，我们为万人来代祷。那最后呢，我们就是看一下我们怎么来建立我们自己的祷告代祷的系统，因为我们如果没有一个系统，我相信我们要代祷好像不知从何开始， 而且没有一个系统，我们就不可能很确实的去执行。虽然今天上了这个课，可能你心里也有负担，要开始为万人代祷，但是如果没有建立一个代祷的系统呢，还是不会去做的。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些实际的方法来帮助我们。这里代祷系统呢，我这里的建议是有两种方法，一种就是使用祷告簿，也就是说我们用一个本子来把我们代祷的事项一点一点把它写下来。以前 有些书局会出版这一类的祷告簿，那在 这个祷告簿里面呢，我们可以分成几栏啊，我们可以第一栏我们写代祷的事项，你就写第一为什么事情祷告，第二为什么事情祷告，但是第二栏呢，你是哪一天你为这样的事情祷告，你可以写下来啊。假设我今天是为我家人的得救祷告，那今天是几月几号，接下来我就写下来。然后第三栏呢，如果我能够有一些经文，我可以按着这个经文来祷告，因为我们知道圣经是神启示他的旨意啊，所以我们可以按着经文来祷告。譬如说我为我家人的祷告，假设我列一段经文，是约翰福音十六章，说圣灵来要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那这是带出一个真正的悔改。所以我为家人祷告的时候，我写为家人的得救祷告，我写了日期，第三行我列一个经文，这个经文我就可以按这个经文，我为我的家人求圣灵在他们心中做工，首先第一个来向他们显出他们的罪，叫他们信服自己是有罪的，我们就可以按着神的话，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或者说这是神启示他的旨意，圣灵的工作是会来领人信服自己有罪，领人悔改。那然后最后一栏可以写出你的祷告应允的日期，这一栏我为家人的代祷什么时候神应允了，也许我为好几位家人代祷，但是其中谁在某某年某某日他接受了基督，我就可以把神应允的日期写下，这是一种就是祷告簿的方式。那另外一种方式呢，是用一种叫做分类存档的方式，这个方法就是使用一个档案夹，这个档案夹里面分格啊，就分成不同的格，然后把我们要代祷的人或者事把它分类。那这个分类我们可以自己按照我们自己的方式来分类。那当然有一些我可以举一些例子，譬如说你第一类啊，这个档案夹的第一格是那些你觉得你要经常为他们代祷的人，譬如说你的家人的得救，你这个是应该经常的，你就把为他们的代祷放在这一格里面啊。然后譬如说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有参加小组，我的小组当中的这些弟兄姊妹是我要代祷的，或者说我真的愿意每一天都为牧师师母来代祷啊，那我这是我要经常代祷的项目，我就放在这一栏。那第二栏呢，我可以放眼前需要短期代祷的，譬如说假设今天某某人他有提出一个代祷事项，这个代祷事项是有个时间的，那个时间到了可能事情就过了，我就不需要再为这个事情代祷了。所以第二栏第二格我可以放一些短期的需要，那这个也是常常会要祷告的，因为这是短期的，是我们眼前需要代祷的一些事项啊。那么第三栏我们可以放，可能我们当中可能这一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常常收到代祷信啊，像我们因为我们自己也支持不少的宣教士，我们就总是每个月都有他们的代祷信，所以第三栏你可以把你所收集的这些代祷信放在这一栏。那么你每一次你可以从最上面的那一章来代祷啊，譬如说我收我的这一摞代祷信有这么多，我这一次今天我就以最上面这一份的代祷信的代祷需要来为他们祷告，然后祷告完我就放到下面去，那下面这张就变成面上了，明天我再拿这一栏的代祷信呢，我就为第二现在已经是面上这一份来祷告，祷告完我就再把它放在下面啊。那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这是第三，我就可以抽取不同的代祷信来代祷。那么第四呢，可能我可以放一栏是我固定关怀的对象，我们耶稣要我们领人做门徒，我们在神面前真的有这样一个心志，要去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寻求神的旨意，神把某某人带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看见他的需要，我们愿意去带领他，固定的关心他，固定的为他祷告，固定的去把神的话语教导他，固定的去关心他的生活，他在生活当中要做什么样的选择，做什么样的决定，我都可以用神的话来给他劝勉，来给他好像说指引他怎么样去遵行神的旨意等等。那如果我有这样子的固定的带领的对象，我可以把他的需要，他的代祷事情放在一栏里面，就是专门为他代祷的。那么第五也可以放为世界宣教的国家来代祷，这个不同的国家，也许我对某一类的族群，譬如说回教，我对回教的国家特别有负担，我就可以把这些回教国家的需要，我可以为他们代祷。那我介绍一本书，当然这本书是英文的，好像中文是不是已经最近翻译成中文，这本叫做 Operation World。 这个 Operation World 就是说，这个书的作者是把全世界每一个国家的一个简介，文化、经济、政治、什么宗教的简介，然后接下来就是为他们代祷的事项，为他们的宣教需要代祷的事项。那这个本书是安排是一年365天，一天你可以用一个，它就是安排好365个。这本书就真的就是为全世界的宣教需要代祷。那我自己真的是觉得很亏欠，我以前也有好几年在台湾的时候，就在我们还没有开始来神学院念书的时候，我就真的是拿着这本书这样子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为这些国家的宣教的需要来代祷。但是现在这本书我已经好久都没有用这个书来代祷，我也看到我自己在代祷上的亏欠我也希望自己能够在这方面靠着神的恩典可以重新再开始。那所以这样子用一个分类的档案夹来分类我们代祷的事项，这样我们就可以比较具体的可以来实践保罗的劝勉。我们不希望这个档案夹越来越厚，也不希望祷告部里面的代祷事情越写越多，可是代祷部比较不一样，你每一个代祷事情你就会写下来，我们不希望那本书那代祷部是空的，或者说只有两行，我们也不希望这个代祷资料夹虽然越来越厚，可是我们却没有去使用它。盼望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可以去遵守神的命令，要为万人代祷。保罗说第一，这是最重要的，我们应当如此行，好让神的旨意可以行在这个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让神的国可以早日的降临。我们做结束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的恩典让我们完成这一季灵修生活的课程。主啊，实在我们要向你说，我们听的，我们需要你圣灵施恩帮助我们，去把我们所听见的能够行出来，在我们建立我们个人跟你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每天的灵修生活当中，我们求主你的圣灵亲自来帮助我们。我们所探讨的这各方面，不管是从对于灵修的重要性，以及我们探讨关于诗歌、读经、祷告这每一方面，我们都求主的圣灵来使我们可以在这些方面有更深的学习，也叫我们真是不是只是坐而听，能够起而行，让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灵修生活里面实实在在能够借着这样的灵修可以更加的认识主，借着这样的灵修我们可以更过一个顺服主的生活，借着这样的灵修我们实在能够靠着主的恩典结出果子来，并且是多结果子。 就叫父因此得荣耀，而我们也真是主的门徒。主，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